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以哈战争一周年，支持和反对以色列的台湾人究竟是怎样看的呢？黎智英的仔敦促英国外相访问中国的时候要提出案件，指出父亲在狱中没有办法领性体是精神折磨。而澳门特首选举在听日星期日10月13号举行，市民冷眼旁观，惊人治港。对于日湾之隔的香港人工程师张世昌来讲，这次澳门惊人治澳先例会不会成为香港日后走向惊人治港的参考例子呢？他有这样的看法的。
個人口基數少，澳門要溝淡佢咧，其實係容易嘅。出咗一個唔喺澳門出世嘅人，或者上面落嚟嘅人，做到高位，做到特首，其實都唔出奇。香港嘅人口結構冇咁快，或者冇咁容易會溝得淡。我始終覺得佢做樣都會揾翻香港人做。唔好話特首啊，甚至乎係司長，係廣東話都唔識講嘅，完全大陸落嚟嘅。我相信个机会都偏细，揾一个直情揾个大陆人去取代你，我又睇唔到有咩必要。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我哋就首先嚟睇睇澳门听日举行行政长官选举。
澳门将会在10月13号举行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由于今次选举和之前四次选举一样，只有一个候选人有资格参加，而且只有400个选举委员会成员可以投票。所以选举仲未举行，结果已经定局了，令到澳门人就表示甚至连选举几时举行都不清楚。就算是几乎肯定当选的候选人岑浩辉将会成为首名非本土出生长大的特首，澳门市民基于各种的原因对这个即将来临的变化亦没有太大的感觉。下面我们就连线第一记者 Kendrick 为我们讲讲有关的情况的。首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候选人岑浩辉的背景是什
么呢？首先就讲一下个今次选举的背景先。在现任特首贺一诚宣布因为健康理由不连任之后，澳门特区的终审法院院长岑浩辉就在今年8月28号宣布参选。由於岑浩輝在400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之中獲得386個提名，所以他就成為唯一的候選人。岑浩輝就在廣東中山市出生和長大，1980年代就讀北京大學法律系，86年就移居澳門，之後去了葡萄牙的大學修讀語言和法律課程。回到澳門之後參與司法和檢察的工作，並且在1999年12月澳門特區成立之後就成為終審法院院長，直到今年8月才因為參選特首而卸任。由於他擁有濃厚的中國背景，所以岑浩輝早在澳門主權移交之前就已經被澳門社會視為北京意圖栽培成治澳班子的13太保之一，而且在2021年澳門警方以防疫為由禁止六四燭光集會的時候，岑浩輝就以終審法院院長身份判決集會主辦單位澳門民主發展聯委會敗訴，因此澳門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歐錦新就認為岑浩輝的當選將會是驚人至澳。
究竟岑浩輝在澳門的知名度算不算高呢？
咁好多澳門嘅市民表示對岑浩輝甚至特首選舉可以話係幾乎冇任何感覺同埋認知。擔任公共機構護理院嘅中產人士史小姐就係其中之一，佢就好坦白話對岑浩輝呢一個人完全冇認識。佢咁同美國之音講：
其實喺佢話要出嚟選之前，我都係未聽過呢一個名嘅，對佢個認識可能都係一啲媒體對佢嘅一啲了解咁樣咯，咁但係我好似都唔係見到好多，所以就認識就有限咯。第一個諗法諗到就係、是，佢喺大陸嗰邊長大，然後依家如果由佢嚟去做特首，咁可能會唔會係一啲更加一啲中 中央政府的一些思维咁样，会不会变成是更加落户在澳门的政治文化上面咁样，即会有咁样的想法咯？
亦都访问了另外一个香港人工程师张先生，他曾经因为工作而移居澳门四年几，尽管在两年前已经回流香港，仍然对澳门的现况有所关注。不过他都很坦白讲，根本不知道特首选举会在今个礼拜日举行，亦都表示完全不认识哪个是岑浩辉，连他认识的澳门人亦都完全没有提及任何跟选举有关的事。张先生分享上个月跟澳门朋友聚餐时的情况，他就这样讲。
其实他们讨论的都不会讨论政治，但是他们会讨论澳门的经济，他们会跟我讲话，其实现在后疫情，澳门现在就是旺丁不旺财，人是有的，但是个大陆游客的人均消费力弱了很多，不会说去名店扫货，不会说住些很贵的酒店，那些地的酒店反而多人住，旺丁不旺财，我想他们都是关心个旅游业，关心个经济，多过关心特首啊、政治啊，他们真的不讲，你就吃整餐饭，他们都没什么看这些东西。
是的，来自澳门的评论人士又怎么看今次的选举呢？
曾经是讽刺澳门时弊的网上媒体外门日报幕后推手近年定居台湾的崔子超就认为，本来澳门特首选举是只由北京指定一个人参选的小圈子选举，澳门人一般热衷关注就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政府近年积极推行国安法，令到市民更加愿意就政治的事务作出评论。而對於點解中共政府今次安排非澳門出身人士擔任特首，崔志超就認為係中共希望澳門特首能夠切實執行中央政府嘅政策，佢就咁樣講。
其實以往的特首都好相當愛國愛澳，但係問題係在根正苗紅方面點都唔及一個喺中國做過法官嘅人。我哋見到而家岑浩輝佢嗰個競選政綱入邊，其實都多番強調一國兩制啦，融合呢個國家嘅發展大局啦。其實呢啲都係一啲嘅政治任務嚟嘅。我哋睇翻係所謂呢個融合國家發展咧，喺過往由趨勢安嘅時代開始係提起呢樣嘢㗎啦。咁但係去到何一成嘅時候，都感受到其實嗰個執行力係唔係幾好嘅。其中一個比較代表性嘅一個融合發展咧，就係、是、澳門隔離嘅環球咧，佢哋所講嘅深合佢嘅呢個發展咧，可以見到而家對面環球嗰個發展嘅目前情況。其實都唔係幾好嘅，好多嘅樓咧都係丟空咗喺度嘅。佢提出個五大政綱入邊咧，有四點都係同國家發展有關嘅，咁只有最後一點係講民生啊方面，但係佢嘅民生政策多方面都幾好偏向，譬如叫大家翻去大陸養老啊。
好，唔該曬你為我哋嘅報導。咁各位聽眾，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請瀏覽美國之音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囚多时，他的仔黎纯恩出访英国与官员会面，希望即将到中国访问的英国外相提起案件。黎纯恩又说，他的父亲在狱中没办法领圣体是一个精神折磨的小气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黎纯恩星期五在英国伦敦出席新闻自由组织无国界记者活动，他见记者的时候说，未有机会见到英国外相林德伟，他理解对于英国外交部而言，黎智英的案件是一个重要事项，希望林德伟在中国的时候会提到这个议题。黎智英是英国公民，黎崇恩在星期二和英国外交部政务次官韦善廷会面，这个是工党政府七月上台之后首次有官员和他会面。根据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林德伟将会在下个星期出访中国，务求重启两国的关系。黎崇恩说，认为工党政府的立场和上届保守党政府没有改变，都是要求香港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
但我希望那些全部的部门都一起这样 join in， 即不是只是 foreign office， retrade， 他们send个trade人去香港， trade minister 香港都是这样的东西。
黎智英在2020年底开始被囚禁，他被控香港国安法下的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案件定在11月20日继续审理，黎智英将会出庭作供。 带领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的英国御用大律师加拉克说，英国政府需要以释放黎智英为条件，直至同中国政府商讨重启两国的关系。他说，现时英国政府的诉求很清晰，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对我们来说，关键问题是怎样将诉求变成行动，而不至于太迟。我们都同意应该释放他，但是相应的策略是什么？林德伟在7月底的东盟峰会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的时候，曾经提及黎智英的案件，并呼吁香港政府立即释放黎智英。今年4月，无国界记者驻台北倡议专员白奥兰前往香港，计划到法庭旁听黎智英案件，但是被拒绝入境。无国界记者国际行动主任文森特指，组织成员在无法确保安全的情况之下，难以到香港监察审讯。上月中，天主教媒体 The Pillar 报道，虽然黎智英在狱中能够间中见到神父，但在去年12月他的香港国安法案件开审之后，他就再不能够领圣体。就住黎智英无法在狱中领圣体的事，黎崇恩对美国之音说，认为这个是在精神上折磨他的一个小气做法，因为黎智英被单独囚禁近4年，而宗教对他很重要。
你在監獄你自己一個人，你所以除翻人嘅話係淨係你同神對麥最後，即係你係最後。咁美國領聖體係一個即係我冇講我 as a 神當然我好唔開心啊，但係 as a Catholic 係真係一個好核突嘅嘢咯，係咪？特別係你都知喺香港咁多人係天主教嘅，當然佢哋有俾香港政府有俾佢哋個 excuse 啦，即係話個 priest。即係幫一個人做 mass 又唔係好 efficient， 咁呢啲我唔知咯。但係即係點講都好，佢係冇收到聖體咯。咁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傷心同埋幾 ridiculous 嘅嘢嚟嘅咯。
另外，黎智英嘅國際律師團隊上個月中亦都向聯合國酷刑特別報告員提出緊急申訴，指76歲嘅黎智英每日被單獨囚禁23小時10分鐘。一日只有50分鐘的放風時間，欠缺日照和同其他人接觸。國際律師團隊又說，黎智英有糖尿病，但在監獄沒有得到適當的專科治療，也都被他使用獨立醫療服務，令他體重下降，身體逐漸虛弱。黎崇恩說擔心黎智英的健康。根據香港媒體法庭線報導，在過安案裏面代表黎智英的香港羅伯臣律師事務所在上月底發聲明指，黎智英知道可以有特別安排俾佢領聖體，但係神父需要為佢單獨主持彌撒。聲明話，因為唔方便，神父未有要求作出呢一個特別安排。事務所又指，黎智英喺獄中有接受治療，監房有窗俾陽光射入嚟，但佢唔可以由窗口睇到天空。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道。
以哈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和平曙光仍然有渺茫。以色列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在10月7日举办了一个艺术展，回顾被哈马斯袭击的悲剧。不过在台北的巴勒斯坦圣援人士当日亦前往办事处门外抗议，他们坚持说以色列这一年来的报复行动已经超越了比例原则，认同种族灭绝。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再一次看见希望之光艺术展星期一在台北市区的展厅正式开幕，以色列驻台湾代表尤玛雅指住墙上题为远离战争的画作称，这个是最感动他的一幅作品，因为画中描绘一位母亲撑开双臂以肉身为个女挡下战争的黑暗时所展现的巨大勇气。有两个仔的尤玛雅说，这一年来他每日都在思考如何保护小孩，又应该如何令到他们接触多少关于战争的资讯。尤玛雅表示，哈马斯在去年10月7日对以色列发动的攻击改变一切，不单止造成1200以色列人死亡，251个无辜生命被绑架，至今仍然有101名人质未能够平安回家。他说在台北策展旨在前瞻性未来，因为以色列人盼迎来和平免于恐惧的未来，但他们亦都深知到现实依旧残酷，以色列上个礼拜还经历了历史上 最大規模的導彈空襲，800萬人被迫躲入去避難所。由馬雅是這樣說的，
Israel lives under existential threat. We are fighting for our bare survival.
他說以色列正面臨生存威脅，我們為自身的生存而戰，我們不能夠奢望，亦都不能夠有其他的機會。如果不打贏這一場戰爭，我們將不復存在。展場的其他畫作包括由台灣以藝術家共同創作的拼貼作品《沉默》（Silence）， 以一張無聲的大嘴聲援因恐怖暴力而無法開口不被聽見的生命，還有其他關注以色列被害人質的作品，例如《回家》（Bring Her Home）， 描繪的是以色列女子那瑪利維遭哈馬斯綁架傷痕累累的背影，和平畫的則是年僅九個月大的嬰兒克菲爾淪為人質一事，兩個人至今皆未被釋放。以色列知名旅遊部落海南星期一出席在台北舉行的以哈戰爭周年紀念會，他說哈馬斯去年發動襲擊之後，一開始大肆散佈各種的綁架、凌虐以色列平民的影片，但隨即又刪除帳號影片，甚至是污蔑去指是以色列屠殺自己的人民，作為對哈馬斯發動戰爭的藉口。他說哈馬斯的惡行令到他決定運用自己經營社交媒體的技能，在網絡上發起哈馬斯就是伊斯蘭國 ISIS 運動，對抗敵人散播的謊言和假訊息。海南說這場網絡活動仍然每個月獲得到上億次的瀏覽量，就連美國總統拜登和哈馬斯領導人都親自發文回應非常成功。他強調這場戰爭不單止在實體戰場上進行，同時亦都是一場爭取公眾輿論與意識的戰爭。不過同一日上週，幾名台灣巴勒斯坦行動連線成員亦都在以色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門外示威抗議，他們舉起巴勒斯坦國旗並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肖像遊上紅色的顏料，象徵血染的布娃娃和童鞋。帶頭抗議的成員楊剛指控，過去一年來以色列對加沙地區發動的軍事報復是首次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種族滅絕。楊剛說，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狀況跟壓迫早已經持續了76年，我們這一年見證的不是戰爭，而是一場大屠殺。
這個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的戰爭和壓迫早已經持續了76年了，我們這一年見證的不是戰爭，而是一場大屠殺，這個屠殺已經違反戰爭中的比例原則。另一位台灣巴勒斯坦行動連線成員劉碧嘉則說，以色列的軍事報復已經違反了二戰以來所建立的國際法和比例原則，如果持續下去，恐怕會令到國際法淪為叢林法則。對於反以色列人士的抗議，尤瑪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抗議者高舉解放巴勒斯坦的旗幟，卻並未表明他們對哈馬斯暴行行動的看法，他很希望就此跟他們對話溝通，亦都希望抗議人士能夠前來參觀這次展覽，了解更多的真相。尤瑪雅是這樣說的，
It's a war. It's a horrible war. And people are suffering on both sides. And I think it's about recognizing the pain.
他说这个是一场残酷的战争，双方的人民都在受难。我认为唯有正视双方的痛苦和悲伤，我们才能够试着重建新的未来。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9月30号中国烈士纪念日那一天，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出席纪念仪式，向中国官方所称的英烈敬献花篮。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历届领导人当中，习近平是最重视纪念烈士的。他向俄罗斯学习，透过崇尚英烈去巩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亦在度渲染一种气氛，将中国引诱到一种准战的状态。不过在和平时期鼓励人民牺牲奉献生命是一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9月30号上午，习近平是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同国务院总理李强 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等多位政治高层一同出席烈士纪念日的仪式活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军乐团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以及是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序曲之下，18名礼兵抬起了花篮，缓步地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的基座上面。习近平上前仔细整理了花篮缎带，随后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但是这种隆重祭祀烈士的场景，其实在习近平上任之前是没有的。在诸多分析家看来，习近平之所以特别重视，有多种的理由，除了巩固政权合法性之外，亦都学习当代俄罗斯在国家改朝换代之后统合沙皇和苏联时期的历史遗产，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是为战争做好准备。旅美时评人吴作来在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国家最重要的大事不外乎祭祀和战争，古代皇权的合法性是来自于天，所以祭祀是祭拜自己的祖先或者是神灵，战争则是为了扩张势力，要对别人进行掠夺和征服。他说这个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面来讲，算是被习近平给予是继承了。吴作来表示，但中国想要达成这个目标，就必须要积极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因此对日本、台湾甚至对印度都采取一种的挑衅政策，而要启动这些战争就必须要有人牺牲。
那牺牲的精神，牺牲的伟大光荣，牺牲之后，
吴作来表示，这个牺牲的精神，牺牲的伟大光荣，牺牲之后被纪念，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线。所以习近平时代特别重视对先烈的祭祀，然后是重视这个在天安门广场这些大型的一个纪念活动，以前都是很少有过。吴作来表示，习近平鼓励牺牲，觉得这些牺牲的人都是值得的，都是光荣伟大的，希望有更多的人为国家献出生命，但是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每一个人民都是通过尽公民的义务，比如是纳税或者是参与议政的方式，让国家变得繁荣和强大，而不是通过牺牲，特别是要牺牲人民的生命。
所以他习近平现在是倒行逆施啊，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方式。
吴作来表示，所以习近平现时是倒行逆施，他通过了这样的一系列的方式，将中国引诱到一种准战备的状态。习近平对英烈的重视，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出来。他在上任之后的第二年，即是2014年，就将9月30号设立为是烈士纪念日。2018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不准网上有对英烈的批评、怀疑或者是调访。同年并且是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2024年9月起又实施退役军人安置条例。香港城市大学哲学博士徐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今日中国通过的庆典、祭祀以及追悼烈士的仪式，为塑造国家合法性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中共过往一直以来的一个历史状态。他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时候，中共元老毛泽东其实一开始是想给大家一种比较开明、开放的形象，所以国军抗日名将张治中在1950年代初其实有被北京认定为是革命烈士的，但是后来北京的政策急速向左转。徐全表示，换句话来讲，中国的烈士分为是两种，一种就是分为是共产革命以及国家献身的烈士，属于中共体系，即是红色烈士；另一种就是为民族独立以及解放而献身的烈士，比如是国军抗战烈士、重视烈士。所以塑造政权的合法性，亦都能够凝聚民间社会对官方的认同，更加能够起到修复海外人心的效果，比如增强东南亚华人、台湾人对中共的向心力。但是到了1980年代一种重大的转折，中国民间社会开始对英雄烈士的概念大量降温， 徐全话，这个主要原因是有三个。第一个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的惨痛教训之后，大家对于革命英雄主义叙事的一种抵触和反感。第二个原因就是市场化改革大，大家一起向前看，相较于传统的英雄为集体为民族为国家牺牲奉献的人，但是这个时候能够创造资本展现个人价值的才是叫做英雄。第三个原因就是198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随着贫富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矛盾，革命英雄主义被视为是一种成就过时的为官方意识形态背书的一个话语，在很多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并不会得到特别正面的回响。徐全话，但是这种式微和衰弱的革命英雄主义的话语在中共十八大之后又起死回生，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习近平为了要巩固他的执政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在过去的这十多年，中共从一个革命政权转型为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俄罗斯成为了中国仿效学习的对象，包括领导人的宣誓就职、阅兵、纪念哀悼仪式，以及是仪仗队的士兵手捧宪法进场等等，这些都是过去中共所没有的。
因为俄罗斯跟中国面临了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
因为俄罗斯和中国面临着一个相同的历史语境，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直面临着如何面对苏联时代的历史遗产的问题。他指出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全盘否定苏联，加上经济不振，俄罗斯国内一直存在着苏联派亦是沙皇派的意识形态的对立。2000年普京上任之后，他以沙皇俄国时代的旗帜为国旗，以苏联国歌旋律作为俄国国歌，在全社会及军中大力倡导和进行苏联红军击败纳粹德国历史荣誉的爱国教育。所以在俄罗斯每年的红墙阅兵仪式当中，都可以看到受阅部队会同时高举今日的东正教十字军旗以及苏联时代的镰刀、锤仔、红色军旗。它基本上是采取了共同继承然后互不否定的一个方式，融汇到在今日新俄罗斯的历史当中。徐全表示，对应到中国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面，中共解放军受阅部队所举行的军旗亦都包含了抗战时期的军旗番号，象征传承了抗战时期的光荣，甚至中共军队的老兵以及是国军的老兵亦都一同参加阅兵仪式，这种做法就是从俄罗斯系学回来的。他说这种形式美学的背后就是一种历史合法性向现实合法性过渡的话语建构。中共想向海内外以及中国内部宣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体不同历史观的中国人、海外华人的正朔，这个对于巩固北京的合法性、凝聚不同抗战史、官民众对中共的认同确实是有效用。同樣的情況亦都出現在2015年習近平頒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儀式上面的談話。習近平是提到了八國抗戰的時期的將領，其中四個是來自中共，四個來自國軍，然後在連接連的提到了八路軍、新四軍以及是四個英雄模範群體當中，有三個是來自中共，另外一個八百壯士則是來自國民黨軍。徐全表示，亦即是话，大家对于中华民国存在的在中国大陆38年，以及对于八年抗战或者是有不同的睇法，但是现时的北京官方不再被动，而是采取主动出击，用统合性的叙述塑造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一种新的爱国主义的话语。
北京当局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就是说学习俄罗斯的。
徐全表示，北京当局是希望用这种方式学习俄罗斯的做法，用这种统合的方式来让这个不同的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全部都融汇到官方的历史叙述当中，以达到官方对于社会整体的管制管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坤台北报道。
听过呢一节报道之后，又结束咗时事一周嘅节目。我哋喺下一次节目时间翻嚟再会啊！